好，导师举了这两个例子了哈，接下来就要合法了，就，所以我们在生活在环境当中了哈，生活在环境当中，我们的环境就有身心界，还有什么社会界，还有自然界了，这几个，只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只要有杂染，就会失去染着了，就会失去宁静，它又苦又乐，或贪或嗔嗔恨哈。从我的身体、就身心，还有我的衣物呢？我的衣物哦，我的衣物就是自然界了哈，属于自然界。还有我的家庭的，我的国家就是社会界了。凡是有关于跟自己有关涉的了哈。都染着，不管是什么染着，有两面，或是贪，另外一个就是嗔，都是染着了，就好像到处荆棘了啊，到哪里便牵挂到哪里哦，一路牵挂，听到声音呢啊，心就被声音勾住，看到景色啊一样咯，心也被景色勾住，好烈的见烈欣喜是吗？好赌的听见排响，心里就有异样的感觉是吗？我们的心就是这样被环境所转了哈，所转，自己受不了主。所以求解脱，就是要解脱这样的染着啦，就是要解脱这样的染着。对事物没有粘着啊，就离系得解脱了。这样的染着是指什么？自身呐、啊。再说一次，离这样的染着啊，不是说离这样的环境呐、啊，离我们最本身的染着了、啊，这就无蕴炽盛苦了。所以前面那七苦是吗？要离那些啊，最根源就来自于我们那有取了，有取要离这个了。对失物这样的话，才能够解脱众苦了。对失物没有染着啊，就离系得解脱了啊。因为烦恼染爱啊，无始以来一直在系缚我们，所以忧苦无边。所以佛经说，犹如火宰是吗？三界犹如火宰，火宰，那就是说为什么火宰啊？由于我们自己本身啊，五蕴就炽盛苦了，所以三界啊，一切的环境来对我们也就火宰。如果我们把这个系缚我们那个染着啊，解除了，那就离系之乐了，离系之乐。我们要离的是这个喽，离系之乐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哦。离系，什么在系缚我们啊？就是什么染着、贪爱、爱染。要离这个的乐了，离这个乐，根源就在这个，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境界哦，要我们欢喜，我们就不得不欢喜；境界要我们苦恼，我们就不得不苦恼了，随着它走，好像那个木偶一样，布袋戏那木偶。棺材有时候我们棺材真的是这样嘞。不过还好咯，还好我们有学佛咯。因为齁、哦、各位学佛观到到这个啊就有办法咯。没学佛观到这里齁、哦、啊真的痛苦哦。真的痛苦没办法，最多只有定力压一压。包含大家下来还是要苦咯。这最彻底的，我们要面对就面对。但是我们这个哈，我们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咯，在环境当中，我们就渐渐的要对环境的标志取是吗？ 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咯，尽量都要不持续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最根源最根源的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那个染着力，这个要自己去观。我们现在好像，我们现在好像导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是吗？我们还没有那么清楚了，我说对这一句话还没那么深刻了。如果真的深刻的时候啊，在文会虽然是善动会是吗，这么深刻的时候，平常啊他要起来我们大概会知道，虽然对他没有什么很大办法，也没有看得很清楚是吗，他就会知道。等到一碰境界来的时候啊，不是在我们说有时候境界太强，我们要先暂时避开他是吗，哦这个人哦碰到就讨厌，有时候暂时哦不要碰到他。我们为什么暂时不要碰到他，不是逃避他，就暂时我们就是看到我们那个哦那个已经起来是吗，啊暂时没办法的时候离开。但是我们离开的时候不是在逃避，离开的时候就是在面对我们那一部分内心那一部分。这些我们都要去观察，但最根源就是我们看到这一部分啊，我们让我们不自在的这个，或者一直躲一直转，也是如果没有去在转的过转进的过程当中，没有去就是因为我要去对就要对付他，但是我现在境界太强了，我没有办法对付他，而我要知道境界太强，我的内心的那个浮动太强，而且观察到那一部分哦，这样的话渐渐的就能够比较清楚他了，清楚他，否则每天都在我的家里都捣乱，都看不清楚他是吧，每天都捣乱。有时候看，有时候想起来哦，有时候想起来会心情好的时候会笑一下是吗，如果被他捣乱的太强烈的时候，哇那就烦了。但是我们如果理解佛法就不一样哦，很烦的时候我们大致上还会有希望啊，还会有希望，因为哦，因为那个一句什么，那个孙悟空啊，孙悟空再怎么72变是吗，但是还是在什么如来掌心是吗，一样咯，希望咯，我们那个内心的那个千变万化的那个啊，那我们到底有佛法了，好好的让他齁慢慢的去收腰是吗，收服他。我们内心那毒蛇啊真的太久了。然后我们要让他不要去让他不要太害怕他，也不要太否定他了。我这么好的人怎么有可能怎样，也不用太否定他，接受他，然后好好的用佛法是吗，让他起来，不是说故意让他起来，我说只要他现出来承认他，那承认我就是这么不圆满嘛是吗，那导师说不是在初学者 要有两个，要自己知道自己是具烦恼身，然后在悲心身上是吧，如果修忍菩萨行的具烦恼身，不要装腔作势，我们自己咯，先面对自己，不要装腔作势，自己的内心承认他，然后再用佛法他起来，我们慢慢佛法来调教他。这是共勉的了，大家共勉。然后第二开始这个了，所以结论，总之解脱不是别的，就是大自在的实现，新生活的开始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朝那个方向咯，朝那个方向。好，接下来就看解脱的层次了哈，两种解脱，就是心解脱跟慧解脱，这虽然是可以相通的，而也有不同，最主要就底下会说到他们相通也有不合，也有不同了哈。怎么相通跟不同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了哈。老师做一个画意了，就画师画了一个 一幅美女或一幅罗刹，罗刹就很恐怖是吗？所以有人因为认识起了错误，以为他是真的有美女或者罗刹，真的有啊，其实他只是一张画了，但是没看哦，好像晚上也看不清楚，好像是真的是吗？所以就会提贪爱或恐怖了，就是对于美女起贪爱，对于罗刹就起恐怖，甚至甚至在睡梦中也现前。如果事实上哪里有真的美女跟罗刹，所以这一种贪爱或者是恐怖等等，只要正确的认识它，这只不过是假的形象，没有实在性，能够这样看透它就不会被迷惑了，就不会被迷惑。用这样譬喻来说合法了，而我们在生死当中被戏服的不自在也是这样，就是以无明为本的认识错误，无明是吗？无明为本的认识错误，我们认识错误有种种的认识错误是吗？但是最根源最根源的就是无明，无明最无明就是本来无我，认为有我的是吧？本来没有自信，他认为有自信，根本这个，所以起染爱为主的贪嗔等烦恼、忧愁等苦痛苦，就是这个。如果用智慧看破无明，看破无明妄执，本来没有的，他认为实在有的，自信执，没有我的，他就是我执等等的妄执，看破了就不会起染着，也就无忧无虑、无忧无怖了，就没有再这样痛苦了。在这里说可以相通，也可以有不同，是吗？如果以这样，它有它相通处，是吗？有它不同的利用，但是也有它的相通，就是要有怎样才能有怎么样。这是依着这个来看，依着罗这个文来看，其实如果要说有相通，也可以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其实在案间一般会说心解脱就可以通一切阿罗汉，一切阿罗汉都心解脱是吗？你心要解脱咯，但是那时候解脱是在解脱烦恼咯，解脱一切一切的烦恼，包括无明、贪爱等等一切烦恼，也可以说这样的相通了。至于这边的慧解脱跟心解脱，会有一些不同，我们接下来看了哈。好，这放了不少注脚是吗？希望各位去看哦。各位一定有能力看他的了，因为这些对各位而言，但是有能力看他要好好的看哦。不要说这我了解了看过就算了，要好好的让他很熟悉了。那关系就是无明跟爱之间的那个关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离无明就会解脱，这是理智的，离爱呢就是要心解脱，心解脱又要定解脱是吗？是情义的心解脱。这里的心解脱，心解脱主要就在谈那个定，谈定解脱，那情义的了哈。这两方面都离系解脱才是真解脱了，爱无明是吧？我们说出果转凡成圣，见实相，断见惑是吗？断见惑就是迷离的，迷离的主要就是无明。那接下来呢，修惑呢，就是对于爱，爱的迷事的，对于事的。当然这个两方面都要理咯，才能够得到真解脱啦。所以佛法的解脱是要过清什么无明，无明的迷谬是吗？还有染爱的念着，这个所以一定要定慧起修，定慧起修。如果只是定力还是如实压草，没办法。如果定力一消失烦恼还是依旧升起了。我这边有几个例子了，剿匪一样了，如果不施以感的话，你定力一撤走，匪徒还是又起来了是吧？所以但是施以感的话，道德感化，你定力撤走没有土匪了，你定力撤走他也不会起来。 你这不思议感化，兵力压制，兵力一走，那土匪就马上 又出来了，一样咯，那就是定力没有办法彻底解决，只是一时压草，如实压草一样。所以咯，吸附我们的烦恼啊，要用智慧去看破它，不能专凭定力了。所以佛法重智慧而不重禅定，理由就在这里了，理由在这里。啊，至于要用智慧什么，如果善动，善动的慧解，那仅有一点共凡夫的善动慧解，对解脱不能发生多大利用了。所以文思慧啊，对于解脱而言呢、啊，要解脱咯，就当下要解脱，对解脱那一部分是，没有多大力量。而一直修慧，而且修慧成就之后，再直观创印，那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脱了。但是要修慧，如果没有思慧，也没有修慧；那没有文慧，也没有思慧。我们在这里啊，就要随时就要去面对我们的烦恼，就随时啊要去观察它了。虽然动不太能动它，反而都被它动是吗？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渐渐哦，才有可能哦。从文慧、思慧、修慧，然后才能够现正慧，才有可能。有的着重在真慧，依少许的味道地定，味道的定力，味道地定的那个定力，就能够断烦恼了生死。断这个烦恼不单单了生死啊，不单单是断掉无明，也断掉什么爱染了，了生死了。那就称会解脱了，这样的解脱对于了生死来说是彻底的，但是在现有的身心当中还是不圆满的，因为他定还没有得解脱。但是他的会解脱，在这里会解脱了，不单单是无明，爱染也断了咯，爱染要断才能够了生死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但是对于现有的身心啊，因为定没有得解脱，就是定力还不够强大，是吧？身体有苦的时候，也没有，还是苦，是吧？会解脱，也没有办法神通变化，是吧？那些的，那就是在这边讲的了。这边讲的，对于在现实身心当中还不算圆满的，所以定慧精修得即解脱，才符合解脱的经验。这里的即解脱的那个心解脱啊。我们是说有慧解脱、心解脱，叫即解脱嘛？这样的即解脱的那个心解脱，就是定解脱了。真正的定解脱，就要得到什么？得到什么？灭见定，灭见定，那就是什么？定也解脱了。四禅八定，那还不是定解脱？因为那在定当中，它还在四禅八定，它还在还没有到最究竟的定力。但是我们前面说到，在安亲也有对一般的阿罗汉都说他已经心解脱了，在那个地方的心解脱，在这里的即解脱的那个心解脱有些不同了、啊。在即解脱的那个心解脱是属于定，要定到解脱，那就叫灭见定，也解脱了。灭见定他也是当下就证到涅槃了，他是用什么涅槃自知，是吧？啊，会解脱呢是法住自知。哦，罗伊导师的后期了哈，后期在《空智探究》这样说到了，法住自知跟涅槃自知是吗？大概可以这样去理解它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对于那个心解脱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如果在即解脱当中讲他心解脱啊，是在讲他的定力，对身心，对于现有的身心呢、啊。若到了灭见定，他对有身心的那个没有障碍性。那慧解脱呢？对于染着染爱，因为那还是烦恼，还是要断见才能够了生死的。好，接下来就因为说到这两种解脱是吗？就特别说明慧正解脱的修持三阶。我们刚才说到，对于慧正解脱这个。千万不要只是在做那个会解脱这一部分哦，因为即解脱要真正的解脱，还是要什么 了生死啊，还是要怎么样？还是要会，会才能真的了生死了。而且哦，各位，要真正的会解脱啊，那样的才有可能真正的定解脱咯。因为啊，灭见定啊，只有圣者才能够得到的。一般世间呢，纵然有五神通啊，那一种还不是佛法的咯。哇，那个肉尽通相应的那五神通那不一样咯。所以啊，我们佛法的那个定解脱啊，定解脱是灭见定，那只有圣者才能够达到的。这样可以理解了齁。所以我们那个慧证解脱不要只是把它放在慧解脱那一部分咯。因为一样咯，即解脱还是要透过这个。刚才说到灭见定是圣者的，圣者的一定要透过什么慧才能成为圣者嘛。好，这样我们来看咯。如果一直这个修持过程当中可以六位三界。就是依事入理，依差别万象的事理，就是缘起法相是吧，差别万象，先求通达一切法的如绝对真理，绝对真如，绝对真如是法性本空啊，佛法常寂灭。依事入理要证到这个了，如果不能够透过这一关这个就是不二法门了，见空成圣，见灭得道，就是在说明这个一定要透过这一关。如果没有透过这一关呢，一切谈玄说妙啊，说心说性啊，都不相关。要透过这一关。这一部分呢、这一段呢、这个我们在第九章啊，慧觉概说啊，那谈得太详细了是吗？谈到这里大概应该就要勾起大家的回忆了。希望透过这部分再去温故知新了齁。然后再从真出俗，从真出俗就是从理出世，就是入世了齁。如果是世。虽然证入空性无差别，或者称为法界无差别了，都可以了齁。但是不能偏移此空寂啊，或者就会被合作为偏真成空自己堕无为坑是吗？我们说声闻二圣的智慧就是偏真智是吗？有这个咯。我们会大圣啊，菩萨会批评成空自己啊，成空自己就是沉滞在空寂当中啦、空寂就是什么？空寂是涅槃嘛，就是真。还要在，所以啦，因为应该是理不爱事嘛，真不爱俗，因为世界还是世界是吗？人类还是人类的，虽然在平等空寂性当中一切皆泯是吗？但是世界还是世界啊，因为一切我们常说了，一切法空，有没有破坏缘起法相啊？没有嘛，世界还是世界是吗？人类还是人类。没有破坏它，但是我们现在好，因为真的毕竟空了，所以疑理就不迷了，疑理不迷。对疑事呢，就在疑事就是对我们那环境哦，疑事还要再去淘炼它了，淘炼它。但是啊、理不明了，理明了啦，理不迷了，那就不一样，就在事上去陶冶。所以这要从体悟的境地，从真出俗了。体悟的境地就是真嘛，是吗？要从真出俗，要不忘不失，对我们那个不忘不失，在苦乐得失回忆当中去淘炼，以及到时候以及病死的境界当中去淘炼。所以导师不是这样说吗？导师说，最后只是什么没事嘛，要病死的，只是导师说宁静的气入真理是吗？宁静的。气入真理，为什么叫气入真理？为什么死亡叫气入真理啊？无常灭是吗？那也是实相啊，生病灭，然后在无常灭当中啊，去体会它极灭是吗？所以到病死的境界当中去讨厌了啊。哦，这个因为证入实相了，更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？所以哦，平常啊要助念一下是吗？正常的时候助念。让这些观念更清楚。 到时候比较不会手忙脚乱了，是吗？当然我们当然会慌会乱了，但是不会这么慌乱了。随着我们对于知见的更厘清、更肯定了，是吗？所以平常就提起正念了。所以呢，不单单是定心的理境了。不单定性的理境，就正道实相啊，理境不单是这样，而且要体验到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就是这样的体验啊，在定中的体验啊，就是它理境啊，要把它实现在日常生活事境，理相对于理就是事嘛，在现实生活的事境当中，要把它体验到这里的啊，然后功行纯熟的时候，能够达到动静一如，理事无碍哦。哦，醒时、睡时、入定、出定都无分别，啊、哦，都无障碍，嗯，没有什么出定、入定，没有什么睡醒、睡时、睡时、醒时都没有。哦，这才是什么？没有这样的分别了。什么叫没有这样的分别啊？难道没有睡觉醒来的这个分别？不是啦，就是在睡的时候，在醒的时候，哦，都能够怎样？都无碍了，都能够什么？哎，不思不忘啊，不思不忘，哦，这才是事法与出世法互融无碍了，才能够一切境界当中得大自在。嗯，然后这边结说了哈，关于悟入而得心解脱，本来就有相似跟真实的了哈，相似跟真实的，甚至在真实当中了哈，真实当中还有浅深不同嘛。不过从事。真实的就好像三圣都是正道实相是吧，真实还有浅深的、啊、或者是同样是正实相还有初果二果三果是吗，大圣还有初地二地等等的、啊、纵然声闻的无邪阿罗汉、啊、对大圣的无邪的佛啊、哦、他还是浅的啦，但是不过从理而事到达理事一致的程序，可以作为一般的共同规则啦，共同规则，是吧？所以分成这三个阶段了，一样啊、哦。一是入理，是吧？一是入理，就是一是入理，就是悟入了嘛，悟入而得先解脱，不同。但是还是从入到理呢，要从理而事，就是从真出俗，而到达真俗无碍，就是事理无碍。可以作为一般共同的规则。所以咯，我们也是一样咯，闻思修正，闻思修正正道之后呢，闻思正道实相之后，还是要从真出俗啦，然后达到事理外。所以咯，先进也这样说咯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。先证到这一关，凡圣观先证到，然后再来从真出俗了哈，从真出俗。谈到了解脱的层次了是吗？谈完了，接下来就要解脱的重点了哈，解脱的重点。好，我们分到下一页。我们说解脱，解脱是要证悟实相是吗？证悟实相，那体悟啊，一定要离执着，离一切分别的，因为实相真性就是无分别嘛，所以一定要离。所以在修行契入的行程中，过程还要合理的分别，合理分别是必要的咯，所以我们要闻思修正，闻思修都是合理的分别，闻思修。都是合理的分别，止观双印修慧成就还是要合理的分别，这是必要的。只是临近悟入的阶段，善以合理的分别，却都非离不可。因为你要悟入的那个法是无分别，所以一定在那个阶段就要离，就要离。所以啊。经典这样说的，就是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，是吗？ 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。这里呢，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？非法这个呢，可以有两种解释的哈。因为非法就是不善法了，但是如果以《金刚经》的那个“何况非法”这个非法，包括这里的哈，非法这个地方啊，是指那空了。对空，我们要舍了，空也要空是吗？我空法空，还有什么空空啊？就这个了。何况非法？非法的空空，我们要舍。论上这样说了，先以福舍罪，先以福来舍罪嘛，哈，然后次以舍舍福，要舍来舍这个福了，是吧？以舍舍福是什么意思啊？舍就不能执取了，我们福也不能执取，否则啊。佛见、法见、涅槃见啊，都是顺道法而生的。虽然是顺道法，这个是顺向实相的法没有问题，但是对这个法爱你生起来了。如果生起来的话，对无生的过程是有障碍的，因为我们要证到的是那个法是无生。如果顺道法爱生，顺道法爱，那对无生的这一部分是有爱的了。所以古人要怎么样？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是吧？所以说了哈，易除烦恼，从真病，是吧？更增加他的病了。气象真如意识邪哦，就什么叫气象真如意识邪啊？你以为有个真如可以气象的，那也是邪的。有实在的真如也不是。如果你想要除掉烦恼，更增病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真的要除掉烦恼，你如果说实有一个烦恼，你要去除它，你要去除的时候，你本身实有实在的要去除它，那就更增加病了。这说屁啦，我们如果说我们本来就要除烦恼没有问题，就是我们要证入实相，你不能够有一个顺道法爱生再去执起它，没有办法。导师举一个例子啦，白云乌云一样会遮碍日光啊，不管是白云或是乌云。都会遮蔽，不管是金造成的锁或是铁造成的锁，哎，同样都束缚我们了、啊，都一样的。所以咯，法上应舍，善法应该舍，何况非法？我们如果说空即性要舍。好，接下来就对于法性做一些说明了哈，法性。倒是有几个面向在说明，在这一段呢、啊，基本上就是法性它是离分别为自觉的了。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要证入实相的时候，要不能够太刻意的去分别它了哈、哦。就在这里说到法性是离分别，不但离分别，而且唯有自证，自证自觉的了哈、哦。原来哦。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抽象的啦，都是抽象的，或者认识都是那幻象的，不是事物的本性的。例如，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事物的本性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是真的认识到的时候啊，我们想火，我们真的认识到火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真的哎，心里应该烧起来，被火烧到了。如果我们真的如果认识到，这个只是在说事相哎，我说我想火，认识火。我们真的认识到他，如果真的认识到他，哎，就被烧到了，是吧？但是为了要表示我们的意境，是吧？所以用语言文字表示我们的意境，语言文字所写所说的哦，那就更是假设的了，假设的符号，并不能够表示到那个事物的自身呢，是。都是举一个例子啊，就好像一模一样的米袋是吗？放在一起，我们要标示啊，标号码是吗？否则你要叫别人去取，取不到的，都一样的，这要标示。但是标示有没有是就是那个本身不是啦，它是一个符号表示它，所以我们文法也是这样咯，你要文会是吗？依着言文字来了解，但是我们要依义不依语咯， 以语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，所以依着语言文字可以指向什么？指向实相啊，指向实相。但是指头指向实相，文字语言指向实相，那文字语言不是实相啊，不是实相啊。这个语言、文字、思想都不是事物的实相，思想就是我们心言相啊，都不是事物的实相。所以要真实体悟一切法本性啊，一切法本性空啊，一定要离这些相啊，就是离心缘相、离语言相、离文字相不可了。中论也这样说了：心行即息，语言亦灭，这才能够证道喽。那证到实相，因为实相就是什么？无分别啊，一切相皆泯，空即性，无相是吗？所以咯，法性不但是离名言、离分别、离相，而且是什么？而且是唯是自觉，不由他物，有自知不随他咯。自己就悟道。接下来谈到前面是谈到法性无分别是吗？唯自觉了。接下来这一段就在说到法性是不二的了哈，不二就是无分别嘛。那一切了，一切缘起相了，包括语言、文字以及我们的认识，都是什么缘起？都是相对的，佛法称为二了，缘起相、差别相都是相对的二，因为所有相对什么？说有就不是无是吗？所以相对什么来说？相对无来说了。我们一说有，我们一说有是什么意思？一说有就不是没有是吧？所以一说有就是相对于无来说了。一说到动啊，我们一说到动啊，就浅别近了啦，就浅别近。一说到此，什么叫此？就有不是此的彼了。这都是落于相对的境界，你只有相对啊，就不是绝对的，就不是不二的，不是不二。所以啊，我们尽管能说能想是吗？能这样能那样，能此能彼啊，在绝对的真理面前呢、啊，可以说是什么？有眼的瞎子，有耳朵的聋子。哎，真的是这样。哎，我们不要看那个我们小时候，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，也不是很喜欢看，因为大家都在看是吧？那个什么布袋戏是吧？有时候想想，我们自己也是，学我之后啊，更看到，也是这样。在真理面前，真的是有眼睛的瞎子，有耳朵的聋子。所以喽，各位，真要警惕喽。我们在现在在学啊。所以我刚才说了正念要提起来，不要说这个我看得太多了，看过了，还是睁眼的瞎子了。我现在大概还是睁眼的瞎子了，虽然有点看到光线是吗？那还是瞎子了，但是总是现在会知道了。现在承认是睁眼的瞎子是吗？还好，现在要变成睁开眼睛要渐渐的训练我的眼力了。您承认我是瞎子，然后渐渐的来增加我的眼力了。所以要承认，真要承认，承认才有可能改善哦。至少我们的内心要承认，这样理解吗？在别人在仇人面前不能示弱是吗？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承认他不是示弱，各位，承认他不是示弱，承认是他是有大勇气。你跟仇敌承认错误大大的勇气，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么大的勇气。这道理清了理解哦，因为真的是我的错的时候所以先在内心承认，这样真的勇气哦。或者我们时常都在否定这样在否定，这共勉共勉。 好，我们就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够让佛法来调教我们哦，否则调教不到，调教都在表面的调教，各位表面的调教哦，讲彻底一点的，那只是在庄严我们而已哦，用佛法来庄严我们的外表而已哦，那真的是真的不好哦，尤其假设像我这个出家众啊。那真的是带佛脱身哦，那庄严而已啊，外表装腔作势而已啊，是吧？啊，各位啊，也是啊，因为我学佛者嘛，佛弟子嘛，我们千万哈，千万就是让佛好好的调教我们的，让他调教我们啊，这个我们自己要真的内心哦，真的敞开才有可能，否则啊，都是在表面的。我们这一些观察，包括我自己咯，啊，都在表面，没有动到那个深刻的那一分一毫。啊，现在今天要去观察它咯，让它去动到那一部分，观察到那一部分。好，本来都是相对的恶，是吗？我们看到一切都相对恶，但是呢，因为有实在性，都是堕在什么实在的两边呢？什么叫实在的两边？本来是有此就有彼是吗？但是我们佛法讲是此故彼是吗？之前都有相关性是吗？但是我们没有看到，因为都认为此就是此，彼就是彼，是吗？所以就堕两边了。哦，光明跟黑暗是完全不同的两边是吗？但是佛法讲是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，没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是吗？因为没有灭就没有生，没有生就没有灭。但是我们总是因为实在感自信值都认为哦，生是生，灭是灭，就是堕着实在的两边呢。从五根直觉，直觉就是导致说从五根而来的直觉的经验是如此的，推彼而来的意识直觉还是不能够完全不如此，都还是这样。哦，这个注脚放了很多了，可以这个好好的去看它了，真要好好的去看它，一次看不懂，下次再看，看不懂再看。这个第八的注脚，特别是建议大家了，这个够要看还看得懂的，但是要深刻的去看懂它。这个就是导师在这里一些注脚，在这边就关，就是看到，尤其第一个注脚，就可以告诉我们。我们的认识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认识？这一点不观察到、不理解到，很难去很深刻的去观察我们那些。这就牵扯到这个直觉而来的，从五根直觉而来的经验如此，推彼而来的意识直觉也不能够完全不如此，还是受这个直觉而来的影响。其实啊，这个直觉不单是五根呢、啊。五根起来的五识是吗？五识是刹那刹那的认识，它是直觉的，没问题。其实第六意识的刹那的认识还是直觉。接下来推彼而来的意识啊，就是意识不单单是刹那刹那的认识，它还能够把刹那刹那的认识串联起来，那就是推彼。推彼而来意识的自己还是不能够完全不如此，因为受到刹那的认识，前五识都是刹那刹那的认识，第六意识呢也是刹那的认识，但是它刹那刹那的认识它还有一个什么串联的去做推比的，所以啊，只要是刹那认识的直觉的认识的都是怎样不脱离那个实在，实在自性见，所以意识而来的推比啊，它虽然感觉到之间有相关性是吗？但是推到最究竟还是受到我们那无始劫来的那个实在感所影响到。希望大家在这个注脚这一部分好好去看它。你看不懂再看，看懂了更要看，看懂更要看，因为你看得懂了，一次一次让它清晰。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在说的啦，只是在放在这边急在这个地方了，这就跟自信啊，自信我们在三法印一时相应啊，是吗？对于三法印就是缘起的三相咯， 对缘起的三相不了解，就有缘起，就是就自信的三相就出来了。自信三相就是什么？实在啊，实在在时间上就有常啊，在彼此之间就有独一的，那这些都是。这些注脚其实只是让大家温故知新的啦。这就在第九章啊，慧学概说之间都在谈这些了。好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